议员尚未开始之前，也就是啊，是西汉后期，汉成帝在位22至18年之间，在古地犹太的亚比亚班有位祭司叫撒加利亚。哎，他是何人？夫人以利沙伯乃全希伯来首位祭司亚伦的后代，儿子乃是著名的施洗约翰。有儿子那是后边的事儿，咱们暂且不提，先说这祭司撒加利亚。他是奉希伯来上主之名，按着所赐的才能，向着当地的百姓说劝勉的话语，尽祭司的本分，众人面前也是德高望重。这人物这身世还有什么讲？哎，有一条，不生育，没孩子。这老两口啊，眼瞅着年纪也上来了，这叫断后。俩人也这么商量，要说咱俩这一辈子不至于啊。是，就有这么这一天，撒加利亚呀，是正在殿内忙活，忽听着背后啊隐隐约约的有人喊他，他心里就纳闷，这个地方啊除了我敢待着没人敢进来呀，有事儿您求上主。不，外头候着您里头麻利了。想着他慢慢站起来，转身回头这么一看，吓了他一跳，就见着香坛边上站着一人，离自己呀也就2-3步远。哎呦，把他给吓得压着心跳问，哎呦，我说您这是谁？哎，这个地方一般人不能来，有事求上主啊，那是在外头。来人一看，哎呀，老先生您受惊了，我是告诉您一个消息。哎呀，有什么事情？那也是在外头。哎，老先生您不必害怕，我是告诉你，今天你要得个儿子，这取名约翰，尚在母腹，就为圣灵充满，为主铺路的也正是他。老祭司一听，这心还跳着呢，没反应过来。哎呀，你就这么进来的，我还没说你呢，你私闯圣殿，我和我老伴儿都这岁数，还能不能生？还用你说呀？哪能有这事儿啊？撒加利亚是没明白过来，天使加百列是一看，我告诉你，我是上主面前加百列，你不是不信吗？也好，你这张嘴呀，就这么闭着，多咱事成了，多咱你说话。从现在起，你就是个哑巴。嘿，老祭司刚想张嘴再问问，坏了，这嘴呀，还真说不出话来了。嘿呀，那外边这么好些人等着你，你不说话还成？再转身看加百列，加百列又不见了。哎呦，那你快出去，跟众人打比划，解释解释。可他又没学过哑语，嘿呦，这通热闹，外边的人呐，这等着等着，怎么老祭司不出来呀？你看，嘿，出来了。哎，怎么不说话，还光打手势啊？不对，八成啊，他是看见什么了，要不然怎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呢？众人见状是纷纷离去。你说这撒加利亚，你说冤不冤呢？他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你说这么好一消息告诉你了，你不说好好听着，你顶什么嘴呀？老祭司啊也明白过来了，天使加百利的话他是记忆犹新，就在耳边上。你生个儿子取名约翰，尚在母腹就为圣灵充满，他要走在主的前边，预备人心。老祭司啊是慢慢往前走几步，是面对香坛，双膝跪倒，举起双手，举目望天，心中是暗暗祈祷。再说天使加百列是离开了亚比亚班，这又来到了纳撒勒。哎，那这位怎么这么忙？哦，现在最忙的也就属他了，那又报信儿去了啊。这回不是老头，是个黄花闺女。嘿呦， 那又让人生儿子。是啊，要不这正是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以马内利。哎呦，那这姑娘是谁？姓氏名谁？家住何方？为何有此等事啊？这姑娘啊，叫玛利亚，虽不是大户人家，但是知书识礼，知的那是摩西的经书，识的是律法筵席之礼。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家给说了门亲事。男的叫约瑟，是个木匠，嘿，那说话办事就跟那木匠活似的，方方正正，有尺有寸，多余的不说，没用的不做。俩人啊是只万事俱备，只差完婚了。哎，那俩人结婚不用加百利说，那人家就不知道生儿子了啊。你这问的好，咱们倒看看这里边是怎么回事。天使加百列啊，到玛利亚那天正赶是个晚上，这夜深人静，鸡犬可闻。玛利亚要过门了，你看那理想、畅想、联想、幻想，好嘛，是转着圈的来。想累了，他就犯迷惑，一迷惑还就进入梦乡，隐隐约约的，他就听着有人喊他，喊他，他还就答应。等他睁开眼皮一看，嘿呦，吓了他一跳，就看床前站着一人，嘿呦，这人怎么进来的？什么时候进来的？又要干什么？玛利亚想的一个是条件反射，来人一见，哎呀，蒙恩女子玛利亚，不要害怕，我给你问安。这下啊，倒把玛利亚给问糊涂了，给我问安，给我问安，你问的哪家子安呢？专拣这会儿，来人一见是接着再说，玛利亚，你在上主面前你已经蒙恩，你今天晚上要生个儿子，就叫耶稣，他是至高者之子，有大卫的王位，做雅各家之王，其国运无穷无尽。就连你亲戚以利沙伯呀，都那岁数了，还怀孕六个月，上主的话怎当儿戏？玛利亚一听，哎呀，那但愿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全。天使加百列一听，哗，是离他而去。天使一走啊，这玛利亚这觉可就睡不着了，是惊喜、好奇、兴奋，还有点害怕。为什么好奇呢？玛利亚知道700年前的确是有个预言，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以马内利，如今从天使长口里说出，是自然好奇。可他又听说自个儿的亲戚以利沙伯呀，都那么大年纪了，都怀孕六个月了，自然是惊喜。如今呐，这个预言就落到自个儿身上，哎呀，是更加的兴奋。可未婚夫约瑟那怎么交代呢？还真有点害怕。等第二天一大早，玛利亚是赶忙起身进山，找他亲戚以利沙伯去了。到了犹太的亚比亚班，到了地方，推门进家，一眼就看见炕上的以利沙伯了。以利沙伯也看见他了，哎呦，以利沙伯这喊呢，哎呦，快进来！你知道啊，我这一听你那身上，我肚里这胎都蹦哎，知道吗？你怀的那可是咱们的主啊！哎呦，玛利亚也是非常的高兴。俩人是欢天喜地，各自把各自的事情是说了个一五一十，如此这般，真是一个酒逢知己，一说就是待了三个月。三个月一过，玛利亚是带着喜悦，拖着身孕，又回到了家乡。推门进家，看见一人，这人他还认识，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未婚夫约瑟。约瑟看见玛利亚是劈头就问玛利亚，这些日子你上哪儿去了？
约瑟咱们前面说过，那说话办事跟那木匠活似的，方方正正，有尺有寸， 今儿见了未婚妻，头一句就是：“玛利亚，你可上哪儿去了？怎么一走三个月？”可不是嘛，三个月没瞧见未婚妻了，上哪儿去了？可不得问问吗？玛利亚可不好说了，怎么讲？说深了吧，还不跟天方夜谭似的；说浅了，直说。我三个月前怀的孕，一怀上我就走了，没跟你讲，还不是你的，没法讲。嗨，干脆告诉他得了。接着玛利亚办这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个一五一十。这约瑟这哪反应得过来呀、啊、当时那心情那状态，又冷不丁清这么一嗓子，哎呦，脸上的笑容啊可就没有了，这脑袋直转筋，一句话还没说，转身就走了。玛利亚是手扶门框，望着他的背影啊，嗨，叹了口气，这是有口难言呢、啊。约瑟呢是个善良人，像这样的事儿他绝不会是落井下石就羞辱对方啊，打算呢是暗送休书一直了事，双方脸上也都好看。可事儿可没这么简单呢、啊、那女方不乐意，不是，约瑟呀晚上做一梦，梦见天使呢是跟他讲话，告诉他你是赶紧把玛利亚迎娶过门，他怀的就不是凡胎，那句预言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以马内利，说的还就是他，你赶紧把玛利亚迎娶过门。这约瑟腾就醒了，人也醒了，这汗也下来了，哎呦，瞧这意思，这我二话没说，赶紧办手续办好，迎娶玛利亚过门。再说撒加利亚以利沙白这两口子，你看天使给玛利亚报信那会儿就怀孕六个月了，玛利亚又去了三个月，加在一块儿这就九个月了，等产期到生下来一瞧，嘿，还真是个儿子。哎呀，这乡里乡亲的全来庆贺，孩子生下来第八天行完割礼该起名字了。这众人围着老爷子，这边递过一块石板，那边拎过一块石笔，干嘛？哦，老爷子还不会说话呢。老爷子年纪也大了，这手哆里哆嗦，就这么写，大伙儿呢还就跟着念。约翰，哎，大伙儿不理解了，怎么呢？你看这爸爸是撒加利亚，这儿子呢也应该是顺着家谱往下来，怎么着也得撒加什么的，不是？怎么改约翰了？哎呦，老爷子这一写完呢、啊、这舌头一活分，这冷不丁的就说话了，张口是赞美上主，给众人吓的。怎么呢？他快一年了，大家都觉得您是哑巴呢，你这么一说话还把人给吓着，可不是？这通热闹。哎，再看呢、啊、约瑟玛利亚这小两口还更热闹。怎么呢？当时啊是正赶上是万民报名上册，也就是现在的人口普查。不过那会儿啊可不像现在这么简单，有计算机，人到哪儿待着就在哪儿登记，那会儿可不是。那会儿啊人要各回各的出生地，像约瑟是大卫家谱上的那呀您就得离开纳撒勒往回走，这下可麻烦了。你想这一道上又没有现在的医疗设备，又没汽车，你身孕健重，那一路上万一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可是你办他廖家里约瑟一个人走那又不成啊，给这俩人急的，你说可怎么办？玛利亚劝丈夫，哎呀，咱们还是走吧。怎么你想那走晚了那麻烦更大。约瑟是赶紧收拾行李打点行装，玛利亚呢是准备应急的东西，二人搀扶着缓缓上路。当时的犹太王啊叫大希律，你看他登基那年呢、啊、马上是勾结罗马军队攻打圣城，这一下子就杀了45位犹太议员，那还是对外人，你猜对自个儿人怎么样？他的叔父、老婆的外祖父、他的孩子、老婆、岳母，你以为都跟着他发达了呢，全给杀了。 就跟那清理门户是一个一个的。有这么一天呢，也不谁干着他，打东方来了几位星象学博士，张口闭口的还就是有位犹太王，这地方降生天上，他们还瞧见他的星了。给大徐立听呢，把他们找来，等人带到，大徐立问话，我这儿有位犹太王要降生，你们天上瞅见他的星了，这有事你们说的呀。来人呢也不知深浅，哎，回王的话，我们呢是通过观测天上星宿进耳推断人事，不瞒王说，此地确有王诞生之迹象。你看给大希律说的，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哎，那这孩子父母姓氏名谁，家住何方，他是生了呢还怀着呢？哦，这个我不知道。那你们哪来了？我们是来拜见他呀。那你这一无心二无所的，你怎么找？哦，那个星可以引我们到这儿来，自然也会引我们往那地方去。哦，是这样。听了大希律直磕牙。那好，你们要真找着他，也给本王来个信儿，本王也好前去拜见。送客，等送走了几位星象学博士，这又招来了宗教领袖、民间文士。大徐律心里不踏实，张口就问，我说你们怎么看，这几位东方人说的是确有此事吗？这宗教领袖是打开圣经，这经书上啊倒是有这么一句啊，是这么说的，说呀，是犹太地的伯利恒啊，是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呀是问你们经书上说的那位和人家东方博士说的这个，这是不是一回事儿啊？哦，这我们不知道。说了，大希律是怒目前方，前面一堵墙，墙上一扇窗，窗外一棵树，树下一朵花，花上扶着一只蝴蝶。再说这几个东方博士啊，是一路上是看星走路，顺藤摸瓜，此时已找到地方，是间客店，客店后边一间马棚，店主引荐客人进来。哎呦，一进屋就瞅见那孩子了，哎呦，几位是蹑手蹑脚啊，先是问安，后行大礼，礼物献上黄金、宝盒、乳香、墨药。哎呀，可对着孩子的大人把自个儿来历又说了个一五一十，众人是欢天喜地，互助平安。刚送走几位东方博士，又来了一群牧羊人，约瑟赶紧给请进来。几位牧羊人兴奋地说，我们呐在外边放羊，当时是星光灿烂，有主的荣光四起，天使显现，我们呢也非常害怕，可我们知道了有位官万人得救的消息，就在今夜，就在此城，就在这儿有位救主诞生。接着他们把自个儿的所见所闻又说了个一五一十，如此这般。玛利亚是一旁听着，牢记在心。这孩子是第八天行割礼，取名耶稣。再说啊，这摩西律法规定的洁净日一满，约瑟玛利亚的带着孩子这就来到了圣殿，说是啊把这孩子要奉献给主。当时呢还真有这么个规定，凡是头胎男孩都要奉献给主，还要另加斑鸠一对，雏鸽两只作为祭物。哎，这位问了，这两样飞禽是怎么回事？说起这两样飞禽还真有一段故事。说当年呢，上主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亚伯拉罕子孙要多如满天繁星，400年后
还要迁入那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亚伯拉罕听是听见了，也不是不相信，可你让他吃准了，你让他明白，那哪那么快呀？上主吩咐他是抓来各样动物飞禽，其中就有两样，就是这个动物，一个是雏鸽，一个是斑鸠，手起刀落，唰唰唰，挥作两半，还就这两样飞禽没有劈开。哎，那这没有劈开这两样飞禽，跟这立约它有什么关系啊？这里边啊，还真有名堂。咱们先说这雏鸽，它是中年生育，按时迁居。中年生育必然子孙繁茂，按时迁居。你想400年后，那就预示着他的子孙要迁入哪一块应许之地。斑鸠呢，也跟雏鸽差不多，都是动物，都是驯良的动物，按时迁移。这里边啊，还真是有它的含义。哎，那耶稣和这两样飞禽它有什么关系啊？那咱们以后再说。再说这一家三口到了圣殿，献上了祭物，这刚一转身，跟一位老先生打了个照面。再看这位老先生，老的真是老掉牙了，白发银须到胸前，这眼睛啊老的眯成一条缝，就这么看，这背呀、啊、弯得像张弓，脑袋朝前探，俩手扶这么一个老拐棍儿。好，就这么一位，此人呐、啊、名叫西缅，是本地人，一直盼望着本民族得上主的拯救，是敬畏善主，心存盼望。哎呦，那这老先生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上这儿干嘛来？这万一要摔着，那不就是一完事儿了？老先生啊也知道自个儿啊离死也没两步了，可是呢是圣灵一再感召，自个儿就这么觉着，在咽气之前呢、啊、是一准儿要见着这应许的弥赛亚，这不已恭候多时了。老先生看见孩子，嘿呦，就打玛利亚怀里就给抱过来了。这看呐、啊、哎呀，老仆这回可死都瞑目了。抬头，上主啊，这就是您给我们预备，给万人预备的拯救，岂是外邦人的亮光吗？接着把这孩子又给递回去了，给俩大人祝福之后，拍着那当妈的手说，这孩子为上主所拣选，多少人要因他灭亡，多少人要及他得救，他要成为多少人诽谤的对象，忧伤也要恰似利剑撕碎你的心呢。玛利亚句句听在心里，是暗暗吃惊。
玛利亚正琢磨呢，又过来一人，这抬眼一瞅，哎呦，又是位老太太。老人家面色红润，格体大方，眼睛清澈，微微发亮。此人叫亚拿，亚设之派法内利的女儿，还是个先知，多地道啊。可就是年轻时候出嫁，第七个年头守寡，已有84年，这会儿快80来岁了。天天殿内进食祷告，这回瞧见这孩子是赞不绝口。大家热热闹闹，约瑟玛利亚抱着孩子，按律法规定旅行了一遭之后，便进入加利利，回到纳撒勒。再说耶稣可慢慢可就长大了，体格健壮，聪明机灵，是怎么着都讨人喜欢，怎么行都有上主的恩惠。每逢逾越节呢，全家就都上圣殿。哎，这逾越节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希伯来传统性节期，每年春季犹太历1月14 开始往后是顺延八天，这时候全家团圆，就跟那中秋节似的。由家中长老叙说祖先当年如何如何，从埃及摆脱奴役，是走向迦南应许之地。咱们再回到约瑟玛利亚这儿来，在耶稣12岁那年，是一家三口前往圣殿守节，到了第八天，节期完了，该回家了。坏了，怎么呢？这两口子是怎么也找不着孩子了，还有给俩人急的。这约瑟还算沉得住气，别望着这激动的人海，又劝玛利亚：“你这孩子说不定看错大人了，不定跟谁家走了呢。那咱快往回走啊，这兴许能巧见这个帮忙找大人呢。那好，那咱们这就走。”俩人这边挤身人流，是边走边问，边问边打听，可越走越沉不住气，是越沉不住气，是心里越发毛。都走一天了，也没见着谁说过什么，也没瞧见孩子呀。约瑟对玛利亚说：“哎呀，咱不能往前走了，这孩子就没往这边来，那怎么办呢？”这急得玛利亚眼泪下来。那咱们这会儿得问问亲的热的啊，哎，若没信儿啊，咱马上就返回去。嗯，这俩人先后左右这东打听西问问，还是没有，于是马上调转方向，是往回赶。路上又是一天，第三天便又回到圣城。今儿的圣城可就空多了，你看节也完了，人也散了，一眼能瞅挺老远。这地方总共才109平方公里，有什么活动最热闹，一般都在西边。这两口子一会儿就转悠过来了，互相瞅了一眼，心里说：“这孩子上哪儿去了？”他们转转转的就来到圣殿。这地方倒是总有人来人往的，可这地方的人呢，不是研究经书的经学教师，就是有事相求的百姓。可不进去找吧，心又不甘，哎，进去吧。俩人走进殿内，眼望前瞅，见前面一群经学教师那儿查经，这再往前凑，好像有什么人在解释。再进来一听，哎，这声还挺熟。到了跟前一看，啊，就见耶稣正坐在经学教师中间，一边听他们讲授，是一边提问。那经学教师啊，是专门解释圣经、研究律法的。干这活的呢，是大致有两拨人，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是一拨人呢叫撒都该，另一拨人呢叫法利赛。他们当时算是开明改革派，认为解经也可根据解经者对经书的理解，不能按图索骥，更重要的则是重视律法精神，其成员多为文士和律法教师。而耶稣周围这些个人呢，还正是法利赛人。大家听见耶稣的提问和见地都非常的惊异，你说不大一孩子吧，怎么知道这么多？光知道的多呀，自个儿还有一拼，可人家说的叙述如打开折扇，评论如画龙点睛。你说他学问深吧，可又是个12岁的孩子，你说是孩子吧，可功底深的他又没法儿。大家听的真是安安静静。孩子，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爸跟我到处找你呢。又就这一嗓子，大家背对着的猛一回头，面对着的猛一抬头，看清了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满脸的焦急和惊喜。大家再把目光投向这孩子，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此时此刻这气氛大变，一切思维活动停止，所有的感觉消失。见那孩子张口应答：“干什么找我呢？怎么你们不知道我在这地方，关心我父亲的事儿吗？”玛利亚一听这话，这脑子嗡就全想起来了。天使加百利说：“你在上主面前你已经蒙恩，你要怀孕生子，人称以马内利。”玛利亚这脑子一下过了电影，圣灵是大能，你必得庇护，你生的那是上帝的儿子，你生的那是上帝的儿子，你生的那是上帝的儿子。玛利亚把这一切都珍惜地记在心里，说了句：“ 孩子，咱回家吧。这时候啊，咱们就得提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了。当时呢，是加百列就跟撒加利亚讲明了，你要生个儿子，取名约翰，尚在母腹，就为圣灵充满，为主铺路的，也正是他。可现在约翰也长大了，他到底要怎么着呢？熟知经史的长者都知道，公元前八世纪，希伯来民族出了位著名先知，叫以赛亚，亚摩斯的儿子，施亚雅述和马黑尔沙勒哈斯巴斯的父亲，家住圣城，出身名望。公元前740年，犹大王乌西亚驾崩，以赛亚蒙召做先知，辅佐过四朝君主，相传最后遭巨刑身亡。他有许多著名预言，至今为经学家们所注目。有一段是这么说的：有人呐喊，在旷野预备主的路，在沙漠修直他的道。可喊的这位是谁？这又怎么当的事儿？谁可也没见过。咱们这会儿啊，再跟着那位约翰走，瞧这打扮，上身骆驼毛，腰扎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就跑犹太旷野去了。谁都知道他是祭司撒加利亚的儿子，已经够出名的了，再加上这身打扮，好嘛，无论走到哪儿都跟那头羊似的，后边跟着一大群。再看约翰往高处一站，面对人群，这顿时是整个旷野响彻了他的声音：天国近了，你们当脱离罪恶，接受洗礼，上主就会赦免你们啊。约翰往这一站，这么一喊，连那话都跟那预言差不多。这人们是一传十，十传百，有打圣城来的，犹太来的，约旦河一带来的，是络绎不绝，全找他来了，争先恐后要看这位旷野出现的人物。那心情是整个一无比喜悦，纷纷前来受洗。一听这消息，连圣城都派祭司和全职侍奉上主的立位人来了。你瞧他们一脸的兴奋，满眼期望，颤抖着声音问约翰：请问您是不是就是我们盼望那位弥赛亚？顿时几千只眼睛盯住了约翰。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位。哎，这来人有些个茫然，那您是哪位先知？是以利亚吗？也不是。要不是您是哪位先知？也不是。嘿，这来人有些个不知所措了。这心的话，您这么大声势，那一定是个人物吧？先生，要不是您自个儿说您是哪一位得了，省得我们也瞎猜，回头我们还得回去交差呢。也罢。说着约翰是走近两步：你们回家就这么说，我就是那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什么声音？为主修正他要走的路。咦，这不是以赛亚的预言吗？哦，您就是。这约翰微微点头，对方是听完离去。来人之中也有法利赛人的代表，张口就问：那您既不是张三，又不是李四，更不是王五，那您干嘛这么忙活着给人施洗呢？嘿嘿，这一问不要紧呢，是引起旁边是一阵哄堂大笑。约翰听了倒也不恼：呵呵，我呀是用水施洗，但我告诉你们，这有一位你们连认的都不认的，他的能力更大，我就是替他提鞋都不配。那他怎么着呢？他呀是要用圣灵和火是给你们施洗礼，站在麦场手拿着本机，扬进谷物，筛去麸糠，是麦子收进仓内，是麸糠扔进永火。再看这几位听了个大概齐，可又弄不懂，连蒙带猜的好几回，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约翰也不再搭理，在河中讲道施洗，人群拥挤，可他呢是一个一个的来，大家伙就叫他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边施洗礼是边讲道，你们要悔改，哗啦啦洗了一个，是接受洗礼，哗啦啦是又是一个。约翰的讲道声、洗礼的水声、人群的认罪声，偶尔声声不断，声声交杂，整个场面好不热闹。这回轮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些大学问们来受洗了。约翰是照洗不误，可嘴上跟没停，你们这些毒蛇种类，这哐叽就摁水里了。上主审判日一到，你们还有跑吗？哗啦啦的拉上来，得用行为证明是你们已脱离罪恶，哭腾腾就摁一个。别假如说个个祖先是亚伯拉罕就没事了，你们哗啦啦再拉上来，再抓着一个人的衣裳，我告诉你，上主能用这些石头就造出亚伯拉罕子孙，又摁一个。哎呦，斧子咦搁树根上了，哗啦啦又拉上来。坏果子砍下来扔火里，又摁一个。我给你们施洗，就是说你们悔改了，哗啦啦再拉上来。可在我以后，约翰猛一些的瞧见一个人，他惊讶张大了嘴，眼前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已经长大成人的耶稣，正等着他给施洗呢。哎呀，我应当受你的洗礼才是，你怎么反而现在咱们就这么办了，上主要求的不正是这个样吗？可是这别争了。说着耶稣抬腿下水，约翰见再说也无济于事，便伸手施洗。耶稣打水里上来，转身往回走，望着他的背影，这约翰可看呆了。此时此刻也只有他认得眼前这位不是别人，而正是那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的那一位啊。我连给他提鞋都不配，可他想到这儿，他内心波涛汹涌，在凝神望去，眼前这圣灵仿佛像只鸽子从天而降，落在耶稣身上，还有声音说，这是我爱子。约翰看的眼儿都直了，约翰怎么就知道他就是耶稣，他就是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那一位呢？啊，这就得回去说了。约翰的爸爸是亚比亚班的继子撒加利亚，母亲呢是以利沙伯。这当时加百列说的再清楚不过了，连约翰这名字还是他给起的呢。老两口是知道这孩子要为主铺路，可为主铺路，可这主又是谁呢？伊丽莎伯更是明白，等玛利亚带着身孕到亚比亚班去见他的时候，这给他高兴的直喊，快进来，你知道吗，你怀着呢，那是咱们将来的主位。玛利亚当然也知道自个儿这身孕的来历了，俩人这么一说，事情也就水落石出了。俩孩子出世长大，各自的父母能不跟孩子交代吗？知道，约翰是知道的。可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具体又怎么着，那他可就说不好了。所以约翰他不能说不知道，可却又不都知道。不过俩人竟在这个地方相逢，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约翰见耶稣走远，冲着人群喊，你们给我听着，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人们纷纷上前求教，那我们该怎么着呢？有两件衣裳的，瞧见谁没有就给人家一件，吃的东西也是这么着。哎，那您是说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约翰刚听明白，收税的就上来了，老师 您看我们是该怎么着呢？那该收多少就收多少吧。这当兵的又问了，那我们呢？别敲诈勒索。虽然人们有问，约翰有答，可约翰心里明白，自个儿并没有清楚的答案，心想，那我要告诉人家这些，人家就得救了。想着，他朝着耶稣远去的方向望去。咱们这视野再追上，从约旦河上来的耶稣。这么一打量啊，这人是实在是不起眼。如果谁说这位就是天使加百利对玛利亚说和施洗约翰对众人讲的那一位，这一般人还真难相信。他来到旷野啊，就这么待着，不吃东西，一待还就是40天。哎，这叫干嘛呀？哦，这叫禁食，也叫斋戒。40日之内是什么东西都不吃，日子一过，哎呦，这可就饿了。饿到这份上，别说饥不择食，恐怕再知道什么不该吃，这会儿也顾不上了。瞧，魔鬼上来了，哎，您饿了，您要是上主的儿子，把这石头变面包啊，这不举手之劳。不成，上主有话，这人活着不单靠吃的。您跟我来。耶稣来到圣城，上主的儿子，你得站上主圣殿的最高处。耶稣来到圣殿最高阶位，人要是到了这位置，那什么权力不敢使。哎，这回您身为上主的儿子，您往下一跳，您看上主派天使用手把您那么一拖才怪呢，您呐脚都不沾地儿，一点事儿没有。是啊，但也不可试探上主，是不是？哎呦，这魔鬼你瞧多鬼，专门捡您爱听的说，好像特别为你设身处地着想。他是整个一口命复剑，笑里藏刀。你瞅现在他那打鬼主意玩阴，有几个是例外的。这魔鬼还不甘心，这又把耶稣是领到一座高山之上。你想，人站在高处，这什么不是在自个儿脚底下踩的呀？那自豪，那主宰，那征服感，那眼界开阔。一句，这回您瞧见了吧，我就专门管这些东西，若要拜我呀，与我为伍，就这些个也都是您的了。那话中之话，弦外之音，听了个一清二楚。上主有话，只可敬拜他，你呀走吧。嘿，这魔鬼一听，不禁倒吸了口凉气。在名利危机各种饥渴面前，有谁能在我面前走得上三河呀？又有谁经得住我这三管齐下呢？可这位或许啊，他还不知道什么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可跟耶稣这位造物主的儿子来这一套，那可就叫不自量力了。再看耶稣是整整衣裳走出旷野，朝加利利信步走去。天，在安息日，这耶稣来到会堂，这人们瞧见他来了，个个都心说，施洗约翰说的那位可究竟是谁呢？这一条道路闪开，耶稣走了进来。人们心目中的弥赛亚，万民的拯救者，何时才到？或许这位能告诉我们什么呢？而大家就要听他讲话。我呀，还是给大家念段以赛亚书吧。那有人是赶紧把经书捧过来，翻到地方，找到章节。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油膏我，叫我报好消息给贫瘠的人。他差我来宣告，被囚禁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光明，受压抑的得自由，并宣告上主拯救 子民的年月。他放下书卷，然后坐下，集中了所有的目光。今天你们听到的这段已经应验了。哎呦，人们明白了，没错，看来他还真是个人物，那段经文说的还就是他了。可说的可就是咱们等的那位弥赛亚呀。人们正兴奋着呢，哎，等等，这位不是木匠的约瑟的儿子吗？这有妈有爸，哆嗦成这人物了。迦拿城有对夫妇正举行婚礼，这希伯来婚礼啊可热闹了。这富有的人家新娘子身穿锦绣白衣，上饰珍珠宝石，腰间佩戴自制的花带，头戴花冠，面蒙白纱。新郎官是一身华美外衣，头顶华冠，锦绣头巾细帐，有好友伴着到女家迎亲，一路上是载歌载舞，乐队伴奏。到了地方，新娘是面蒙白纱，父母为她祝福，然后再吹打起来。前边有向导引路，队伍中有歌有舞，伴郎伴女是也在其中。到了男家之后，便是摆酒设宴。再看这家结婚呢，是被耶稣和门徒也请去吃酒，玛利亚也给请去了。众人是打过招呼，给主人问安，便入席坐定。今儿人多，是酒过三巡，这酒还就喝没了。大家伙没得喝了怎么办？主人也正着急呢，是搓着手来回走。玛利亚看了个满眼，哎，他心想，这耶稣行，他的手段非凡，是一定有法子。说着他还就走到了耶稣的跟前，哎，我说他们的酒可都喝完了。他没往下说，耶稣就明白了，这呀是让他给想个办法，是成全这件事儿。您别硬要我做什么呀，您看我的时刻还没到呢。这句话对常人是根本听不懂，可对玛利亚乃是一语双关。玛利亚忙吩咐仆人，哎，他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照着办呐。耶稣是带着仆人来到院子，里边埋着是六口大缸，你们把水缸给我挑满水。可他们过去是抄家伙挑水装水，哐啷啷哗啦啦倒水入缸，水一缸满。他们刚想把水桶挑子放回去，哎，等等，现在拿水舀子舀出点水来送酒席。这姐人一看，哎，这心想这井水端去当酒喝呀，可到了也没敢顶嘴，又抄起家伙舀水，芝麻瞪眼还就往酒席上送。边走啊，这心里的边扑腾。等进了屋，找到管酒席的，这咬着后槽牙说，酒来了。这管宴席的用手指是蘸了蘸尝尝，舌头一按，好酒啊。这给几个跑堂的听的是本来就不明白，这下这更麻烦，这怎么回事？这管宴席的又找到新郎官，哎呦，我说这人家都是先上好酒款待宾客，然后再上次等酒，您怎么倒着来？把这么常年陈年的好酒留到现在才上？什么？没有啊，没尝尝这酒。这新郎官一尝，果然好酒。谁送来的？你的仆人呢？把他们找来。仆人找来新郎官问话，这酒你们哪儿打来的？水井啊。
这一次师徒来到湖边讲道，人群围上来倾听。耶稣讲道是有个特点，这好打比方，举例子，还都是眼巴前的具体事儿。说完了你听明白了，他再来个画龙点睛，这点你一下，您这就算明白了。这不，这耶稣正要讲，他就讲什么呢？还一偏脸瞅见两条渔船，是四个门徒在岸边那洗网。哦，看这意思是没打着鱼。这耶稣看着还就过去了，上了彼得的船，再让彼得把船划过来，面对人群，离岸也就几十步远，他就坐在船上，大伙盯着瞧。
耶稣吩咐彼得，你扮船啊，是往水深的地方划，那条船呢也跟着你们再往撒下去。这彼得边摇船呢是边抬杠，这我们弄一夜了，压根儿就什么都没有。哎，既然您发话了，那就撒吧。耶稣听得出来那意思，就是我们是行家，您呢这叫班门弄斧，这回非让您现回眼，要不您不知深浅呐。再看彼得是一脸的得意，就跟稳操胜券似的，看那架势，左手提网，右手拉开双肩，一较劲儿，两腿一蹬，一拧胶劲儿，那渔网唰是平飞出去，网到半空散作弧状，哗，眨眼之间是以网落起水点，全套动作是准确漂亮，功夫到家。耶稣见网已落入水中，便有吩咐起网。这彼得兴奋的没法啊，就用一只手拉网，平日里啊是假若没鱼，一只手就能把网给拉起来。你看他好像特意卖弄似的，嘴里还伴着奏喊着号，可彼得那脸一下子就变了。怎么呢？他拉着一下子是拉了，这一下子根本就没拉动，又一使劲还是没动。哟，这面子哪过得去啊，一定是想着他忙招呼伙伴大家一块拉，网出水面。彼得傻眼，这一网的鱼啊，这网差点给撑破了，这稀溜溜沉甸甸钻了两船，岸上的人全看见了，是有叫好的，有挖苦彼得的，好不热闹。彼得别说脸上挂不住了，这心里也搁不下了，心想，哎呦，你说我怎么这么寒碜呢，这上岸过去马上给耶稣跪下了。哎哎，这是干什么？主啊，您甭要我了，我是个罪人。哎，快起来，我要的还正是你。可我别怕，以后啊你就这一样得人。这彼得想，就这么得人，您让我哪儿去？我不去，我觉着不成，不过还是去了，结果呢得了这些个人，可这有什么意思呢？其实彼得日后做了使徒，还正是如此。四个门徒拜船靠岸，什么都不要了，是从此跟随了耶稣。天一帮黑，这耶稣带着门徒就来到湖边，只有小船等候，他把大家送上船，让大家先走一步，自个儿呢稍后就来。渔夫是举竿点地，船体离岸，众人出发。耶稣见水上众人已远，便转身上山祷告，接着是夜幕降临。再说水上的门徒啊，走的时候是逆着风，可越走风越大，是结果是狂风大作，浪涛翻滚，这船也是忽前忽后，不是左就是右，是没个准谱。这门徒一个个心收的紧紧的，手抓的牢牢的，眼珠子瞪得大大的。这会儿啊，他们这想，老师有的后悔没跟着老师，有的后悔没让老师跟着。嘿，快看哪儿啊，那边水面上，哎呦，再看水面上过了一人影。门徒不看则一看，吓得忘了自个儿姓什么了。哎呦，是不是鬼呀、啊、老师？哎，这一喊不要紧，那边答应了，我在这儿，不要怕。哎，是老师的声音。等走近了一瞧，没错，真是从水面上走过来的。彼得一看这场面，哎，老师，哎，让我试试，哎，从水上到您那儿去。行啊，来吧。这彼得还真就下去了，这脚一沾水如同平地，哎，不赖。说着就迈步往前走，这脚底下虽不太稳，但总走了几步，哎，这心里是异常的兴奋。船上的人呢是半心踢到嗓子眼了，正使劲呢，哗，这风势渐猛，水面翻滚。这彼得心里一怕，哎，老师快救我。耶稣急步上前，彼得已开始下沉，眼瞅着就要落入水中，耶稣一把抓住他扶到船上。彼得拉住老师就问，就您说我怎么回事啊？哦，你是信心不够，产生疑惑，所以这样。 说着，这耶稣也上了船。这下风平浪静，船上的人赶紧下拜：“上主的儿子，恕我们有眼无珠。”一会儿功夫，这船到对岸，耶稣投了走，门徒后边跟。他们到的这地方是格尼撒勒，加利利海的西北岸。耶稣站下吩咐门徒之后，大家朝村庄走去。这正忙着呢，这有人报告说是法利赛人和打圣城来的经学教师来访，要面见老师。这客人来访自然是酒饭招待，这吃东西呢还有个讲究，饭前一定是先洗手，而且洗手呢必须按规定的方法洗，说是传统已成了礼仪。耶稣招呼大家坐定，是寒暄说话之后开始让菜。这刚要夹菜，哎这位怎么不洗手就吃啊？这抬头一看，哦，是客人在说耶稣的一个门徒。哟，你瞧把他给臊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原来呀，这些个法利赛人经学教师这趟来呢，名为拜访请教，实为找茬挑刺儿。这不，人家没洗手，触犯了祖传的规矩，他们就当画饼了。耶稣知道这是冲着自个儿来的。哦，那你们也做了同样的事儿啊。此话怎讲？你看上主说要孝敬父母，骂自己父母的受死刑，你们怎么说的？要是把奉养父母这条当做上主的献祭，哎，他就用不着孝敬父母。这是你们说的吧？上主通过以赛亚指着你们发的预言是一点都没错啊。这些个人是用唇舌敬畏我，心却远离我，竟把人的规律当作我的命令，他们敬拜我这也是没用。你们这样的事儿多了，我就不兜列了。说着这耶稣把大家全喊进来，你们听明白了啊？那从嘴里进去的不会让人不干净，那从嘴里出来的才会。这法利赛人不服气呀，可他们到底还是不明白。等把客人送走回到屋中，这气氛可就不一样了。门徒禁不住就问：哎，您说这最后那句是什么意思？哎，怎么你们也跟他们似的？这再明白不过了，什么东西吃嘴里到了肚子里又排泄出去，吃的东西没什么不干净，那从内心发出来的，从嘴里冒出来的是恶念。你看，通奸、偷盗、凶杀、淫乱、贪心、邪恶、诡诈、放荡，还有那嫉妒、诽谤、骄傲、狂妄，这才是让人不干净。你就是不洗手吃饭什么的，这也谈不到让人不干净。大家听着就琢磨上，这边琢磨边比划边回想，哎，特别是那吃饭没洗手的反应特别强烈，你刚才给他吓得以为又惹什么娄子了，嘿，这回可逮着了。就是怎么洗八遍手你管什么呀？你那通奸偷盗凶杀淫乱什么的，哪条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是从嘴里进去的？来了不是跟我们老师好好请教请教，认真听听，眼睛还那么好使，瞧见我没洗手。